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。
唔少女士嘅童年回忆都可能会试过偷偷地咁攞妈妈嘅口唇膏嚟用，着佢嘅高踭鞋，模仿大人嘅行为、化妆打扮。不过时至今日，化妆品咧再唔系成年人嘅专利啦。在市面上推出了不少以儿童为对象的化妆品，这些化妆品的品牌主要都是用一些安全的物料，包装设计非常之精美，令到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安心使用。今日雷射全方位，我张艾莉会同大家探讨一下潜力不断攀升的儿童化妆市场。好多年轻一代的父母都会很主动地为自己的小朋友去扮靓，买化妆品，甚至乎定期带他们去发型屋整理下头发等等。全球儿童化妆品的市场，他们的复合年增长率大概是 8.66%。去到2024年底，预计这个市场的价值将会到达235.7亿美元那么多。根据数据显示，在今年的5月，儿童化妆品在亚洲市场，例如迪士尼推出他们的儿童彩妆系列的销量，竟然在疫情之下比去年增长超过一倍那么多。有些朋友屋企有小朋友，大概五六岁左右已经拥有一套自己的化妆品系列了，令到很多妈妈都非常羡慕。不过想深一层，这种的社会现象究竟是纯经济效益上面的考虑，定或是一种风气的蔓延呢？近这十年，互联网已经跨越年龄的界线，对于儿童的审美观构成了一定的影响。很多儿童化妆的短片在不同的社交媒体都可以广泛流传。由于互联网的短片和网购高速发展，所谓颜值经济进入了现代人的生活里面，亦都带动了儿童参与其中。尤其是一些年轻、思想比较前卫的家长，他们很重视培育小朋友的自信心。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带他们去学弹琴、学唱歌、跳舞、参与话剧等等的演出。这些场面都形成了小朋友他要化妆出镜这个需要。不过依然有不少人都没办法去理解，也都质疑为什么小朋友这么小个就要化妆见人呢？那未成年的人为什么要化妆去出街呢？不可以一个真实的样貌去见人呢？当然也都有些家长在这方面的想法是比较宽容的，他们很乐意去从小朋友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。有些前卫的妈妈就认为，她理解人本身是拥有爱美这个天性，所以她们非常尊重这一点。她们选择通过去引导的方式，而不是阻止她们，帮助小朋友建立一个正确对美学的审美观和理解。对于时下的年轻少女，甚至乎是小朋友，化妆品已经成为了她们一个新的玩具了。新一代的青少年变得更加早熟和注重这个仪容，很多时候经过父母或者朋友的熏陶，十岁之前就开始建立了个人的风格，例如譬如他们有指定的发型、穿的衣服的剪裁或者他们喜欢的颜色。儿童自主发展的意识不断提早和确立，令到市场觉得是有利可图。于是乎，商人就开始针对年龄层较低的客户了。例如刚才提过的迪士尼，他们推出的儿童服饰不单止服装，还要是在化妆品上面的一些周边产品，在这六年期间为他们带来了近百亿美元的收入。在亚洲，韩国本身一直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美标准，整容和化妆的文化非常盛行，几乎每位女性外出的时候都会是化妆的。韩式的化妆技巧和韩式的发型成为了他们文化特色之一。而近几年市场也都看中了这个儿童化妆的前景，加上在互联网市场上面那些视频疯狂式的洗脑，不断就推出了儿童专用的化妆品和相关服务的短片。例如率先进军儿童化妆品这个行业的一个品牌叫 Shushu Sassi， 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是上市的了，在韩国就开了接近20多间分店，而在过去两年也都陆续开了10间的分店，主打就是生产和销售一些安全和健康的化妆产品，例如是水溶性的指甲油、可以食用的无毒的唇膏、 在首尔的化妆品店里面亦都针对了一些4至9岁的女孩推出了化妆、美容、影相，甚至乎是行 catwalk 训练的服务。不过韩国呢亦都有一些人会认为呢，咁细年纪的小朋友呢已经要需要涂脂抹粉，都引起不少的争议的。咁在社会上面都充斥了有一些以貌取人的风气呢，或者会令到女生呢忽略了自己其他方面的才能和发展的，令到他们呢在生活上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。化妆品广告将女性的外表和成功串联在一起，将女性物质化，对于一些心智尚未发展成熟的儿童来说，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的。儿童的化妆市场潜力虽然大，但是美妆年轻化会否助长到一些歪风，令到正确的价值观能否被正确地建立呢，都很值得成人去为下一代去深思的。一个产业的经济效益固然重要，但是对于文化的底蕴和美学的延续性亦都需要平衡的。
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，使用 Apple Podcast、 Google Podcast、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。